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22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拜登政府开始包机从海地撤离美国公民。沙利文突然到访基辅，强调援乌法案定能通过。德州警方报告话，赵安吉涉嫌醉酒驾车，死因是汽车跌入池塘之后身亡。美国前大使被控为古巴间谍，秘密担任特工长达40年。纽约检方查出两名男子偷窃 Tesla 电子技术，并且在中国开设公司。参议院听取 TikTok 风险简报，多名议员愿意采取积极行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星期三，拜登政府开始使用包租的直升机，将美国公民从海地首都太子港运送到安全地带。随着海地陷入动乱，全副武装的武装团体占领了首都太子港的大部分地区。人权倡导者报告说，当地的杀戮、绑架和性暴力现象十分普遍。据联合国估计，海地国内目前有超过36万人流离失所。上个星期，未经选举上任的海地代理总理兼代理总统亨利宣布他将辞职，但是根据一项计划成立的海地临时总统委员会尚未任命成员。这项计划得到了各个加勒比海国家和美国的支持。据国务院估计，由美国提供的直升机每日大概能将30多名美国公民送出海地，而在网上填写表格询问关于离开海地的讯息的美国公民已经接近1600人。不过有些人只是在询问一般的安全讯息。星期三，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意外到访基辅，重申华盛顿一定能够让卡在国会的援乌法案过关。当日沙利文在基辅告诉媒体之话，你们应该相信美国，我们有信心能够办到让援乌法案通过，并将援助交到乌克兰手上。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关于乌克兰期盼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可能要让外界失望。这部分他没有什么可以透露，但是仅是表达已就美国军方支持进行非常建设性的讨论。当日乌克兰总理什米哈尔在布鲁塞尔接受彭博电视访问时都指出，他预计乌克兰可能最快这个月届满时候就能够获得美国援助。什米哈尔指称，乌克兰官员正同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积极对话，并强调如果他们能够从合作伙伴得到炮弹、中远程导弹方面的支持，他们将能够继续作战。根据警方星期三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福茂集团首席执行官、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妻妹赵安吉上个月是因为醉酒驾驶跌入池塘身亡的。这份由德州布兰科县警长办公室给出的调查结论显示，赵安吉的死亡是一场不幸的事故，他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接近德州法定上限的3倍。报告写到，执法人员和消防员当时赶到现场，试图落水并进入赵安吉的车内。急救人员将他从车里面拉了出来之后带到岸上，并且在2月11号凌晨1点40分当场宣布死亡。报告写到，赵安吉的事发时候曾经打电话给一位朋友，并且跟他讲话持续8分钟，期间汽车正在慢慢下沉， 等到警方抵达的时候，他已经不幸身亡。近日，一名曾经担任美国驻外大使的前外交官在联邦调查局的反情报调查中被逮捕，并指控秘密担任古巴政府特工长达40多年。目前该案已定于4月12日再次开庭，现年74岁的嫌犯罗扎在1981年进入美国外交部门工作之后，先后曾经在多明尼加、洪都拉斯、墨西哥、圣多明各、阿根廷、玻利维亚、古巴和意大利担任不同职务，还曾经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美洲事务主任，影响和古巴政府的外交。诉讼指出，为了进一步发挥这个作用，罗扎在1981年到2002年间在美国国务院任职，这个职位令到他能够接触到各种非公开资料，包括机密信息，并有能力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司法部长加兰指出，该案是所有国家外国代理人对美国政府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渗透之一，预计罗扎可能被判处5年到10年的监禁。星期二，据纽约州联邦检察官表示，有两名男子正遭检方指控，利用从美国电动车大厂 Tesla 窃取的电池制造技术，在中国开设公司，并且试图贩售相关机密资讯。美联社指出，住在中国宁波的58岁加拿大公民 Claude 星期二上午在纽约长岛被捕。当局表示，他原以为自己将同买家会面，协商相关资讯的售价。不过，这些商人其实是卧底的联邦特工。刑事起诉状里面还登载了另一人，是47岁的邵一龙，亦都来自宁波的这名男子仍然在逃。检方表示，这些被告在中国成立公司，公然窃取美国企业耗资几百万美元研发制造电动车的重要商业机密，并且出售利用偷来的商业机密开发的产品。如果他们被控的共谋传递商业机密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处10年徒刑。据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星期三指出，在参议院听取了有关 TikTok 的风险简报之后，他正试图解密部分信息来推动这项迫使 TikTok 脱离中国母公司的法案。当日，美国情报和司法部官员为参议员举行了一场闭门简报。华纳在会后对记者说，我们刚刚听取了一场非常有力的简报，我希望尽可能解密其中的内容。他补充说，我能够理解，当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听取了这份简报之后，为什么以50-0的票数推动了这项立法。华纳说，他和卢比奥的当务之急是向公众明确表示，这个法案并不是要剥夺他们的创造力，而是确保这个平台上的创造力不会被中共当局操纵。此外，参议院商务委员会主席肯特威尔当日在听取简报之后都指出，他考虑对禁止短影音 TikTok 的法案举行一场公听会，进一步探讨相关立法的可能性。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0日访问沙特阿拉伯，讨论以哈战争。他将在今日抵达埃及访问，接住前往以色列。法新社21日报道，布林肯表示，美国已经发出了一份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草案，呼吁在加沙走廊立即停火并释放人质。自美国在2月底阻止阿尔及利亚要求在加沙立即人道停火的决议案以来，美国官员一直在度谈判一份替代决议草案，将重点摆在支持当地的外交努力，来休战6个星期换取释放人质。 在布林肯最新一次中东访问的同时，在卡塔尔举行的谈判亦都在同步进行。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进行调解的各方在卡塔尔举行了第三日的会议，再次努力要促成停火，但似乎没有迹象显示即将达成一项协议。在中印边境主权争议再度升温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在新闻简报时候指出，美国认定阿努纳查省是印度领土，而且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企图透过军事或民事入侵或侵犯实际控制线来推动领土主张。阿努纳查省是印度东北部省份，同中国接壤。中国政府声称阿努纳查省是藏南的一部分，但印度政府拒绝这种主张。印度外交部最近指出，中国对阿努纳查省提出荒谬的主张，当地将永远是印度完整且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拜登政府警告美国各州警惕针对供水系统的网络攻击。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里根和国家安全顾问沙里文在星期二一封致各州州长的公开信中写到，瘫痪性网络攻击正在袭击美国各地的供水和废水处理系统，这些攻击有可能破坏清洁安全的饮用水这个重要生命线，并给受影响的社区造成巨大损失。水系统是美国基础设施中特别脆弱的一部分，存在控制薄弱、资金不足和人员短缺等问题。公开信介绍将在3月21号星期四下午1点举行网络会议，呼吁相关官员和人士参加，届时会就全美供水系统遭中共和伊朗黑客攻击的情况共同探讨应对措施。星期四，澳洲和英国签署一项旨在加强两国合作和军队现代化的新国防协议。英国防长沙普斯表示，独裁者正在观望着乌克兰战争的进展，当前的世界正在变成战前世界。星期三，澳洲外长王英贤在坎培拉和来访的中共外长王毅会面。王英贤强调了希望和中国保持稳定外交关系。他还提及中共判处澳籍作家杨恒军死缓，让澳洲人感到震惊。星期四，王英贤和英国外长举行会谈。王英贤表示，两国将共同努力确保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同一日，王毅和澳洲前总理吉廷会面，即引发了澳洲国内的政治争议，因为吉廷过去曾经抨击澳洲情报机构，并反对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这项国防协议将令到美国和英国协助澳洲打造核动力潜艇。拜登政府星期三宣布修订了汽车和货车的污染标准，旨在加速美国汽车行业向电动汽车的转变。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星期三发布的新规比监管机构最初提议的更为渐进，将推动汽车行业在下个十年之初实现电动车销售占多数的目标。这个决定是为了让美国人有更多时间适应电动汽车。随着更多充电桩的安装，汽车制造商正在努力开发供应链和更实惠的电动车型。新规定适用于2027年到2032年底生产的轻型汽车，包括私家车、SUV 和大多数 pickup。它规定了新车可以排放多少二氧化碳以及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环保局局长 Michael Regan 表示，新规定将为人们提供更多清洁车辆的选择，同时为他们节省开支。美国两党议员小组星期三要求 拜登政府对中国产无人机，包括从其他国家出口的无人机提高关税，并采取新的激励措施来提振美国无人机制造商。众议院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克里希纳莫蒂和其他11名议员敦促政府立即对包括大疆创新和通道智能在内的中国无人机制造商采取行动，包括提高关税来阻止对国家和经济安全构成明显威胁的技术在美国市场大规模扩散。加拉格尔和克里希纳莫蒂等议员在信中说，通道智能和中共军方联系深厚，这个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因为地方执法部门、州及地方政府正在购买和营运通道智能无人机，有可能暴露全美国各地的敏感数据。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台湾附近出现中共庞大军事基地，美军司令再发警告。王毅访澳遇大规模抗议，抗议者差啲冲入中共驻澳大使馆。中共两会女子冲主席台，戏剧反转，丑闻男主角另有其人。美国听证会议员速立法，制止中共强袭器官暴行。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3月22号星期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要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的郑女士的真实故事。郑女士6年前跌倒之后一直都膝头痛，不过一切由她开始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生了变化。现在等我们听下郑女士的亲身体验。
三日啦，
食咗三日就已经行到，
冇啊，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三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不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夜晚嘅睡眠质素亦都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三日都冇夜尿嘅，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六个钟、八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办法解决。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的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补。想知道更多详情，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520网站提问，将会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剂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在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阿菲里諾上將再次發出中共軍隊2027年入侵台灣的警告聲中，中華民國外交部長吳超燮3月20日表示，中共在太平洋周圍的礁島已經建立了非常龐大的軍事基地。分析指出，中共野心已經遮掩不住，而美国军方更加警告，对以中共为首的邪恶族心，我们应该采取相应行动。台湾外长吴超燮20号在国会指出，除了菲律宾和中共之间的争议之外，中共在太平洋岛周围的三个岛礁，即是主壁礁、永暑礁和美济礁，已经将它建立成南海这边非常庞大的军事基地，而且这三个军事基地都距离台湾太平岛很近。据了解，中共在南海建立的所谓军事基地每日还有军舰巡逻。吴超燮强调，针对目前升级的紧张局势，台湾应该采取和平的战略措施解决南海争端。而 2013年起，中共就开始在南沙群岛有主权争议的区域填海兴建工程，并且欺骗美国该基地不会用作军事部署。但是2017年，美国智库发表报告说，中共已经完成了主壁礁、永暑礁和美济礁人工岛的大部分建设，包括军事化的军机、雷达和导弹等军事装备能力。有分析指出，中共向海外扩张的野心已经掩饰不到。在时事评论人士唐浩来看，中共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和南海周边国家争夺领土主权，抢占高价值的海底能源和丰富矿产，满足中共的经济和军事需求。另一个目的是要在南海布防兴建大量的岛礁微基地，如果未来中共真的要出兵台海，这些微基地就是用来阻挠美国和澳洲海军紧急支援台湾的海上长城。知名军事频道博主马克认为，美菲合作可以降低台海的紧张局势。菲律宾租借给美军的军事基地最近的只是离台湾百几公里，不够200公里，这令美军更加靠近台湾。中共想要攻打台湾就变得更加困难，而实际上习近平的很多战狼政策基本上都是将很多国家都推向了西方国家。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提醒，自从他上任以来的三年内，共军已经增加超过400架战斗机和超过20艘的主要军舰。2020年以来，弹道和巡航飞弹库存量亦都倍增，更加维持演习训练和对台湾作战相关的各种任务，例如透过海上和空中封锁模拟包围作战。北京正在建设军事和核武器，规模更加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前所未见。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共将会在2027年之前做好侵略台湾准备，这应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另外，美国军方和国防官员越来越警惕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不断发展的关系是对西方的挑战升级。阿灰利洛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议员表示，咁导致目前环境成为佢服役40年嚟最危险嘅一个重要因素。呢两个威权国家嘅合作令我哋处喺一个唔同嘅安全环境。佢话：我嘅感觉系，咁系对抗美国同该地区志同道合嘅盟友以及佢哋嘅伙伴扩大联盟同关系嘅一种方式，咁系佢哋嘅对抗。美国之音报道话，之前五国大楼官员将中共和俄罗斯描绘成完全不同的国家，认为北京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和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愿是一种挑战，同时认为俄罗斯和他的行动显然是一种威胁。现在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之间的关系已经被公认为新生阶段的邪恶轴心。中情局长帕恩斯表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成功可能激发中共领导层在由台湾到南中国海等意外事件中的野心。阿灰利洛认为，共军绝对愿意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吸纳台湾，由他们对台湾日益咄咄逼人的胁迫行动中可以看出，他们在附近部署越来越多的舰艇，并且用空中资产越过中线，他们正在采取一切行动试图令台湾屈服。阿灰利洛警告说，中国的军事挑衅亦都增加了菲律宾和周边地区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应该采取相应行动。中共外长王毅3月20日开始对澳洲进行为期两日的访问，但是没想到受到几百名愤怒的抗议人士追截，抗议者差点就冲入中共驻澳大使馆。有网民形容王毅跑得比兔仔还要快。王毅在澳洲的公开行程还未展开之前，当地香港人抗争团体成员已经率先在19号晚在墨尔本市中心结集，除了宣示不欢迎王毅到访之外，亦都抗议香港通过23条立法。示威者高叫王毅走开、王毅走开、香港独立，以及声援藏人同为吾尔族人的口号，并且焚烧五星旗。 到了20号，更加有几百人在国会大楼外抗议王毅到访，除了有来自中国的民运人士、法轮功成员、藏人、维吾尔族人以及香港抗争者之外，还有前澳洲众议院议长和现任国家党众议员华莱士、绿党参议员莱斯以及无党籍独立参议员索普等人都有出席示威现场。几百名藏人和维吾尔活动人士当日在澳洲首都坎培拉集会，同时要求外交部长王英贤在会议中提出中共侵犯西藏、新疆和香港人权的问题。西藏活动人士在中共驻坎培拉大使馆外抗议，举起西藏旗，并且高叫自由西藏。抗议者情绪激动，试图冲入大使馆，并且一度和警方发生推撞。抗议组织者次王图登表示，向到访的中共政要传达有关中共令人震惊的人权记录的信息非常重要。在王毅前往澳洲国会山庄的路上，法轮功学员的抗议声浪此起彼伏。在国会山庄的外面，法轮功学员举行集会抗议，呼吁释放那些被中共非法囚禁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说，我们集中在这个集会是为了抗议王毅来澳洲访问，我们认为澳洲政府搞错了，王毅应该受审判，应该受惩罚，而不是作为一个嘉宾受欢迎。中共前外交官陈用林亦都在现场表示，他们来这里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抗议中共对中国前所未有的人权迫害，很多海外的华人对中国的前途表示担心，因为很多人有亲戚朋友在中国，同时对那些无辜的人遭受迫害表示严重的关注。目前中国有文革化的趋势，他担心第二次文革会发生，所以抗议中共暴政。第二个就是敦促澳洲政府、工党政府立即停止对中国的衰政政策，不能够姑息。中共两会期间，一名身份不明的女子在记者会突然冲上主席台的惊人之举，令中共法改委主任郑山杰成为坊间热门的焦点。18号下午，党魁习近平在湖南长沙市考察，郑山杰亦都在中共官方的宣传露面，因此两会女子冲主席台的剧情再度翻转。有消息指，绯闻的男方其实亦都是在主席台的商务部长王文涛。16号，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郑山杰亦都出席了论坛并且发言。他的这两次公开露面神态情绪似乎和平时相差无几。回顾中共两会一个记者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一名着灰色衫的女子直接冲向主席台中间位置，但是就立即被混入记者当中的大批保安人员制服在地下，而这个直播电视画面就立即被中断。根据影片，整场的记者会过程，这名女子不止一次举手试图提问，由她举手的力度和姿势分析，愿望强烈。至于女子行动的原因，一时之间各种猜测四起。网友根据她冲上台的方向估计，她的目标很可能是郑山杰或者王文涛，因为他们刚好坐在主席台中间位置。之前有分析说，女子的目标是郑山杰。目前剧情再度翻转，有网上爆料说，今次两会冲击主席台的女子叫李心平，是人民日报记者，亦都是台上某公仆的情人。这位公仆由于政治正确，由东南某省平步青云升到去北京做官，升官之后，该公仆因为有新欢就抛弃了李心平。李心平多次求见但是没有结果，今次他凭记者证在两会采访，坐在第一排，看到王文涛在台上发言，不禁怒火中烧冲上主席台。爆料指，这个女子就是针对台上的商务部长王文涛冲上去的。爆料说，王文涛是江泽民太太王冶平的侄，复旦大学哲学系1981年级学生。1989年，江泽民由上海市委书记直升总书记之后， 王文涛的仕途就一路扶摇直上。绯闻男主角由郑山杰变为王文涛，由于中共上上下下类似的丑闻层出不穷，因此大家并不感到惊讶。王文涛是江泽民太太王冶萍的侄，这个说法在之前由其他方面也都传出类似的消息。2018年有上海访问透露，王文涛是江泽民妻子王冶萍的侄，在出任黄埔区区长和区委书记那阵，依靠拆迁大量偷渡土地出让金和非法套取国家大量资金。2011年有访问曾经向进驻上海的中纪委第四巡视组举报王文涛的贪腐行为，但是他在余正声的保护下调去江西。有报道认为郑山杰的公开露面并不意味他可以同女子冲台事件撇清关系。而王文涛的最新传闻就为中共这个史上最乱议会再增加一宗丑事。今次事件无疑令所有的世界媒体和观众多了一个期待，期待着哪一日某位女子再度向主席台上高的白发共产党员发起冲锋。自从中共被调查中国强制摘取良心反器官的独立法庭裁定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确凿以来，中共依然我行我素，在国内继续这个暴行，引起美国立法者的关注。这个星期三，美国众议员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一项立法来制止中共这个暴行。20号上午10点，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举行听证会，主题为制止活摘器官犯罪还需要做些什么。该委员会主席史密斯直言，中共大规模摘取器官的暴行，它的邪恶程度堪比希特拉、史太林等独裁者犯下的可怕罪行。他宣布发起一项倡议，寻求中共强摘器官的第一手目击证人资料，希望他们站出来讲述真实的情况，将他们的名保密来保护他们的身份。他还表示希望能够率团前往新疆，希望中共作出反应并且表现出开放态度，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没什么好隐瞒。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员古特曼向委员会表示，正如法轮功学员曾经是中国强制器官摘取的首要受害群体，现在在新疆再教育营体系也都和这个侵犯人权的行为绑定。委员会指出，中共当局无视国际施压，而且越来越变本加厉。出于对中共这个侵犯人权行为的担心，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参众两院联手提出制止强迫器官摘取法案，这项立法被视为任何国家有史以来为打击非法强制摘取器官暴行的最强立法。法案授权国务卿拒绝向任何参与中共和全球非法器官贩运的个人发放护照和签证，还要求国务院每年出示全球强制摘取器官情况的报告，并且授权对协助强制摘取器官的个人以及机构实施制裁。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越南新闻。
习近平要打仗，急推23条有缘机，台湾国安局认重要时间点。王毅访澳会影响澳洲和西方盟友的关系。汪志远支持美众议员敦促立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二月份年轻人失业率15.3%，被批数据不真实。习近平5月访法国有目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2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有学者提出，中共急于在香港通过23条立法，亦同军事野心有关。与此同时，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就中共入侵台湾的企图发出警告，香港以前所未见的速度通过23条，资深媒体人颜顺欧认为港府这样做事件相当诡异。对香港来说，外部有中共强大维稳力量，内部有国安法垫底，按理是不需要这么急的。除了香港之外，大陆近年来亦推出一系列维稳的新法规，包括反间谍法、保密法、对外关系法、外国国家豁免法等，针对思想、经济、文化管控的法律法规更加是多如牛毛。之所以这样，颜顺欧认为是因为今年国内外局势不妙，国际方面一旦不约与俄国开战，习近平绝对不可能接受俄国战败的现实，中共定会卷入战争，到时事态可大可小。在中国国内，房地产爆煲、银行金融危机、地方债等问题都解决不到，社会危机又加剧，今年习近平不会有好日子过，能不能够守住权位越来越成为问题。颜顺欧说，眼见今年内外压力可能在短期内爆发，中共找不到办法扭转局面，为应对未来的统治危机，唯有准备足够的法律工具，以便在需要时随时可以搬出来运用。颜顺欧在分析中提出，北京急于在香港推出23条的背后，可能涉及习近平对外开战的计划，亦是在最近美国印太司令阿灰尼诺上将20日在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上表示，北京在度打造他的军事和核武库，规模是二战前后前所未见。所有迹象都表明，中共始终抱持在2027年入侵台湾的野心。彭博社20日报道了这个消息。阿灰尼诺警告说，他上任3年来，共军增加400多架战斗机和20多艘主战舰。2020年以来，中国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存亦增加了一倍。阿灰尼诺指，共军会达成目标，满足习近平设定的时间表，这个应该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对此，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21日在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被问及时说，2027年本身就是非常非常重要，兼备军事性和政治性的年份，在政治上是习近平是否进入第四个任期的重要转折点，在军事上是中共建军100周年，而且美方一些情报亦显示，习近平希望军队在2027年做好犯台准备，国安局都在进行必要的准备。中共外交部长王毅20日在澳洲坎培拉和总理艾班尼斯会晤，王毅表示两国关系已经回到正轨，遇到的障碍逐一得到克服，亦强调葡萄酒征收高关税一事已得到妥善处理。艾班尼斯期待中共总理李强访澳，两国已经开始为相关会晤做准备，这样澳洲和中国之间经济等关系的提升是否会破坏澳洲和英美的安全伙伴关系。带着这个问题，希望之声记者21日采访了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他说，澳洲的现任总理第一日上任就已经对外明白地宣示，他对中国的政策和前任是一样的。当然他上任2年来和中国经济关系的确亦有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这2年几来的同时，澳洲亦加强了和英、美、澳三方的安全伙伴关系。英国和美国对于澳洲核潜艇的建造已经开始进展了。中国在南太平洋有相当多的进展，尤其和所罗门群岛签订安全协议，都令澳洲的老百姓和一些政治人物感到相当不满。 陈世文说，很明显中共是西方结盟国家最大的安全威胁和挑战，澳洲还是会加强和西方国家的结盟关系。澳洲去年发表新版本的国防战略报告，很明显将目前工党基本的对外政策主轴讲得非常清楚，它还会加强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日本的安全结构关系。所以无论是王毅还是未来的李强去澳洲访问，澳洲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某种程度的提升，我不会认为就因此会使得澳洲变成是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的一个结盟体系的破口。另外，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敏甲说，虽然中国和澳洲之间的关系有所改善的迹象，但在印太战略背景下，澳洲仍然坚持更为积极的安全政策，希望透过与西方盟友的合作制衡中共的扩张，与此同时仍然积极寻求与中国关系的平衡点，以促进共同的安全和繁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3月20日上午举行听证会，讨论通过制止强迫器官摘取法案来制止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犯罪。美国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克里斯·史密斯开场直言，中共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暴行邪恶程度堪比希特勒、斯大林等独裁者犯下的可怕罪行，在这些受害者中有囚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人等中国最弱势的人群。联邦众议员朴银珠说，这么多的政治犯在受到中共迫害，其他共产国家亦都在度追随效仿中共的做法，所以我们必须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另外，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扎克纳恩说，正如你们见到的，这个不是一部科幻电影，亦不是恐怖小说，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是发生活摘器官的惨剧。此外，屠杀一书作者伊桑古特曼说，中共移植系统的崛起是建立在对法轮功的迫害之上，现在活摘器官亦出现在新疆集中营，中共打着健康检查的旗号，对23至35岁这一年龄段健康情况良好的维吾尔人进行血型和 DNA 检测，然后35岁以下的人陆续离开再教育营，去向不明。对这一次美国要通过立法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希望之声记者21号采访了追查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他说这件事是一个好的开始，世界应该被中共施加压力结束这一场迫害。他说，我亦都喺度呼吁全世界各国政府以及所有嘅人权组织同正义人士，应该立即行动起嚟，全面调查、严厉惩罚呢一个活摘器官嘅罪犯。呢个唔系一般嘅常规上嘅杀人犯，系由江泽民发起、中共主导嘅国家群体灭绝犯罪，系以活摘活人器官为手段，用器官移植经营获取嘅暴利刺激呢一场犯罪。并且将这些犯罪者捆绑在这个贼船上，是属于这样一个性质。汪志远举了一个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例子，2019年4月28日哈尔滨市的法轮功学员张秀琴在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第962医院被活摘器官，在感染科他被活摘了一个肾脏而死亡，在临终前深度昏迷过程中，医院在将他送入火葬场的过程中醒了，讲述了他被活摘的经过、非法找捕、迫害、进而被活摘的过程，被一个有良知的医生救了，而且隐藏起来。当然过后由于伤势过重，这个法轮功学员还是遇难了，但是他留下了临终前的证词以及他的遗体都交给了我们追查国际组织。 汪志远话：中共只承认强制摘取咗死囚犯嘅器官，一直都冇承认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嘅器官。但系事实上，有大量嘅证据证明中共系活摘法轮功学员嘅器官。除咗呢一个之外，我哋有大量嘅活摘证据。我哋至今为止已经发表咗866个调查录音证据，其中有66个系直接证据，直接承认或者指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嘅调查录音证据。这个我哋喺网上已经发表咗。中共国家统计局公布二月份全国城镇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系15.3%，唔包括在校生，比一月份增加咗0.7%。同其他年龄组相比，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依然偏高。数据显示，全国城镇25至29岁劳动力失业率系6.4%，30至59岁劳动力失业率系4.2%。台湾嘅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方中燕对自由亚洲表示，今年公布数据主要排除大学、高校生族群，由呢个数字睇到系缩水嘅，准确度有疑问，可以提出中共政府好关注就业问题。方中燕话：目前中国整体经济情况冇好转，房市冇太大改善，私营、民营企业冇太大调整改善，呢啲迹象可以提出实际失业情况应该远高过而家公布嘅数据。另外，台北海洋科技大学副教授吴建中话：中共嘅呢个数字系经过美化噶，你去登记失业先至算失业，冇登记唔列入。中共数字不可信，7、8月份大学生毕业嗰阵先至系大家需要关注嘅。旧年喺中国青年失业率不断升高，国家统计局由旧年8月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时隔5个月，直到今年1月，中共重新公布青年失业率，通过采用唔同嘅统计标准，相关数字大幅下降。国家统计局话，目前失业数据统计唔包括在校生。今年5月，中共党魁习近平将访问法国，呢一个系习近平5年嚟嘅首次欧洲之旅，预计推动经贸关系将系两国首脑嘅主要议题。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话：中共一直想离间美国和欧洲各国的关系，用利益拉拢，利用马克龙，中共要各国击破。马克龙去年访问北京期间受了超高规格的接待。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21号对希望之声说，法国传统上比较亲左派，亲共政权，法国有一些自大，欧洲老牌国家入面比较有实力，但是他又在这里找存在感，喜欢独树一帜。他认为他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不一样，所以当其他国家采取某一种协调的统一的立场来对待中共的时候，他就要反其道而行之，以便彰显法国好像有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他还是有他的现实利益考量，因为中共要巴结法国，他肯定要给他利益，在经济、贸易很多方面让利，本质上是一种金钱外交，一种收买，法国亦很受用。谢田说，中共一直想离开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可能法国比较容易被拉拢。欧洲一直是中共积极拉拢、挑拨离间，试图用来打击美国和西方阵营的对象。而家法国总统在很多问题上和美国不一致，法国亦都愿意标榜自己的独立特性，而家实际上他是被中共利用的，主要还是经济关系。法国例如空客，法国的工业企业界，他们似乎要填补美国或者和美国的企业竞争，而中共很善于利用这些，例如说将订单给空客来打击美国，打击波音，他反复利用经济的杠杆，而令这些欧洲领导人会忽视中共在人权和专制暴政方面的恶劣的事，这个是中共的做法。今年1月， 中国发布了与中法建交60周年习近平的致辞影片。习近平希望双方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双边关系，以中法关系的稳定性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并强调了两国在绿色产业、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潜力。赖建平认为，法国在欧盟国家中一向善于在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入面去谋取自己国家的实惠实力，有时的做法亦不会和整个欧洲的步调完全一致，或者是中共攻陷欧盟的一个敲门砖。另外，谢田指出，法国支持欧盟委员会对中国电动汽车入口进行反补贴调查。去年12月，法国仲对欧洲制造的电动汽车推出了消费者补贴，作为反击。今年1月，中国宣布对欧盟入口到中国的白兰地展开反倾销调查。中共已经侵犯了欧洲汽车制造业的利益，这个是欧洲传统的很大的制造业优势，他根本不愿意被他们失去。中共亦试图在墨西哥建厂，试图来入侵美国的汽车制造业、电动车制造业。欧美肯定会对此加以限制，中共恐怕不会得逞。法国和欧盟其他国家一起亦在对中共执行反倾销制裁。中共仍然需要各个击破，仍然需要找一个他可能落手的，可能将欧洲领导人来刻苦公关。欧盟不是一个国家，整个欧盟是一个联合体。中共的汽车一旦进入欧盟的话，自然就进入法国了。所以实际上，欧盟欧洲各国的利益是联系一切的。即使马克龙同意和中共妥协，出卖了欧盟的利益，欧盟其他国家亦不会同意。所以这件事应该是没什么解决的办法。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各位收听一节香港简讯。李泽钜话中有话，李嘉诚又抛售上海豪宅，高才通成大陆精英救生艇，城报前大股东被爆以假名获港人身份。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香港简讯，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2日星期五。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长江实业主席李泽钜21日出席业绩发布会时表示，本港经济现时较为辛苦，如何应对要看当局有何计策。他亦直言，香港一定要保住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李泽钜在业绩会上回应现时本港的经济情况，指香港近年经历一浪又一浪的压力测试，包括2019年社会事件、中共病毒疫情。他形容香港人几辛苦，现时香港经济亦似乎辛苦，要看政府是怎样去应对。他认为全世界只有几个可称之为真正的国际金融中心，而香港在过去多年来已经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来之不易急，千万千万不要失去这个地位。关于长实业绩，去年小赚了 20%， 盈利173亿元。受到本港及大陆经济转弱和物业市场气氛疲弱影响，物业销售收入跌近 49%， 派末期息每股1.62元，按年减少 12%。 李泽钜指，本港楼市撤辣后市场都畅旺了很多，目前下行机会亦降低。游子集团一直在不同的地方发展，但自己对香港有特别感情，如果环球市场认为项目有合理回报，一定会在香港投资。近年由于社会动荡、严格的防疫规定、大陆经济萎靡不振，以及国安法下政治空间的急剧缩减，已令到外国企业和高管对香港的信心有所动摇。而港府日前极速通过23条立法，更被认为是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画上完美句号。 就在这个时候，李泽钜保住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一番话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表示，二十三条获得一致通过，香港可以全力拼经济，钜哥反而嗌救命，即是他已经觉得。亦有网民说已经失去，大陆已经认证是遗址。还有网民指不是不要失去，是已经失去，再加上二十三条已经是一去不复返。另外，超人李嘉诚日前抛售上海物业高尚领域的消息亦引发外界关注。高尚领域位于上海四大副中心之一的普陀真如，离地铁站只有400米，楼下就是商业街。五年前开盘时卖得火热，营筹比高达 106%。 今年3月14号，高尚领域推出73间新楼，面积从83平米的两房到160平米的四房单位都有，价钱和五年前一样，9万人民币左右一平米，比周边的二手楼还要便宜。国内媒体都说，高尚领域这73间新楼相当于85折抛售，消息很快上了热搜。李嘉诚以走得快著称，在中共党魁习近平2018年开始打土豪分田地之前，就将主要资产撤离中国，转移到欧美。前段时间李嘉诚又在香港7折抛售新楼亲海翼。有自媒体说，李超人卖完亲海翼后，香港楼市就开始惨烈下行。这一次看到长实又拿出了上海压箱底的全货大抛售，我突然想知道李超人这一次是不是又预判了什么呢？港府高财通计划自2022年12月28号实施至今，收到约7万宗申请，当中5万5000宗已获批，约4万人抵港，大部分申请者都是大陆人。纽约时报日前发表专题报道，拆解大陆人借高财通来港的原因。报道说，香港对一些外籍人士来港已经失去了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吸引力，但对很多大陆人而言，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生活和工作地点。报道访问多位透过高财通计划移居香港的大陆人。27岁的刘先生从事物流，和太太表示，两人对工作单位的党组织学习活动早已经感到厌烦，而新冠疫情期间的磨难则是压垮他们最后一根稻草。刘先生亦表示，如果在香港都会被监听或租公司追问，会毫不犹豫拿着护照前往任何自由的地方。你可以禁止我怎样讲，但你不能够禁止我怎样想和怎样做。从事金融业吴先生指，移民的契机是因为2022年中国严格的疫情封控，起初想移民加拿大，但申请高财通来港较容易。对比来港后工资未如预期大幅增长，吴先生仍然认为值得。香港不是一个特别自由的地方，但大家都知道这里的人都有尊重法律的意识。他更直言，如果说中国是一艘大船，那么香港就是一个救生艇。除了为自己未来考虑，不少申请高财通的中国精英是为了下一代。高财通人才服务协会去年访问1200名持各种通行证在港工作的人，有 75% 的人打算给仔女在香港的学校读书，认为香港学校能提供比中国学校更好的教育，更注重英语学习。年近40岁的陈小姐来港后任职品牌策划，她打算将6岁的仔从广东佛山带到香港读书。他现在的班有50多名学生，但香港的一个班平均只有20名学生。根据港府数据，约有36000名高财通持有者的子女已经拿到家属通行证，可以让他们在香港居住。另一方面，香港政局近年来持续动荡不安，港人纷纷远走他乡。外界预计23条立法的通过又将引发新一轮的移民潮。这个星期六和星期日23和24号，会展将举行第五届国际移民及置业博览会。据公关发出的采访通知，自23条立法通过， 登记移民展入场人数即时直线攀升。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